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一节是我们的主，他是圣哉、圣哉、圣哉的神。所以当我们何小聘姐妹带领大家来唱诗歌圣哉圣哉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有感动。其实我每一次听到这首诗歌，我只有一个想法，我想马上立正站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至圣的、至尊的、至荣耀的。阿们吗？所以我们谈到我们的神是如此的圣洁，那我们在他的面前其实我们又是这么的不配，但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赐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权柄和荣耀，就是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而且可以跟他来做同工。上个主日我们谈到大家一起来建造，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神的家。今天我要谈的是我们大家一同来服侍，在神的家里面服侍，在神的教会里面来服侍。以赛亚书在旧约先知书里面是位列卷首，它有一个特别的别称，叫做小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它总共有66章，就跟圣经有66卷是相配的。那么以赛亚书的前39章的信息与旧约的39卷的信息相配，那么从第40章开始，也就是他的后27章的信息，则与新约的27章的信息相似。尤其是以赛亚书的第40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新约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么以赛亚和耶利米两位大先知处于同一个时代，大概都是在主前的第8世纪的时候来做工，只是耶利米他被称为平民先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耶利米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叫什么？流泪先知。我们的林弟兄知道，林医师知道是泪眼先知或流泪先知。那以赛亚则被称为什么呢？宫廷先知，因为他多半是从耶路撒冷或宫殿当中来传讲神赐给他的预言。那今天我们要借着以赛亚书第6章来学习如何服侍我们这位又真又活、至尊至荣的神。要跟大家谈的第一点，当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有舍我其谁的心，要舍我其谁的心。当我们的神他呼召我们，他吩咐我们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他呢？我们看在第6章第8节，神问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的神是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神。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你可以看到在这边的第一句话，神他以他独一神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问我可以差遣谁呢，然后他马上就与他们三个位格在一起来重申这个问题，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挑战。虽然我们说是挑战，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其实这是一个吩咐，这是一个命令。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曾经在部队中、在军队中待过，我相信从台湾来的弟兄们多半都当过兵了。不知道从大陆来的弟兄们有没有当过兵呢？有没有？没有哦。所以 OK， 这个我们当兵的都知道有一个事情很重要，军令怎么样？如山，军令如山，所以要誓死达成任务啊！所以，当我们的神这位至高、至尊、至荣的神在这里问这个问题，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虽然是一个提问，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吩咐。因为答案其实是很明显的，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神，谁肯为我们去？当然就是你们了。 是不是？所以它是一个吩咐。但是神在这里，他竟然用一个很谦卑的态度来问我们，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请求。所以他又吩咐我们，然后他同时又请求我们，他愿意我们心甘情愿的我们在台湾我们讲说欢喜甘愿呐，就是要欢喜，要甘愿来这个服侍他。可是他也保留了一手，你要知道我是独一的神，所以当我在做出这样的一个呼吁的时候，你们应当要回应，我要去，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表述的方式。那么我们看到以赛亚的回答是什么呢？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的回答都应当要像以赛亚这个样子，直接干脆，是不是啊？我们可以跟神说，主啊，我现在有此心志，请你差遣。我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心志，求你来差遣啊。或者你说我现在还没有这个心智，还没有准备好，但是我可以做好准备，过一阵子我愿意来受你差遣，我愿意来跟主脚踪。无论你现在就可以 get ready， 或是你要这个花费一段时间来 warm up， 来暖身，我们都应当像以赛亚一样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是不是？阿们吗？哎，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可是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当他们感受到神的呼召、神的感动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最常的反应是什么？主啊，我在这里，他比我帅，你先差遣他，是不是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等我退休之后再来找我。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容我先把钱赚够了、赚饱了，我一定到你面前。主啊，我在这里，求你让我留守后方，我一定以祷告支持这个前方。我会为你祷告，这是许多基督徒常常见的一个说法，是不是？可是说我会为你祷告，这个到了后来却往往变成一个什么应酬话。哎呀，某某弟兄啊，某某姐妹啊，我会为你祷告，可是转个身可能就忘记我到底要为他祷告什么了。那么另外一个基督徒在面对神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他们是如何面对的？主啊，我在这里，可是你能不能给我另外一个呼召，比较轻省一些的，比较简单一些的，不用做出这么多的牺牲的。甚至于就直接跟主讲了，主啊，我在这里，但是我没有这个感动。你想想看，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刚才我前面所讲的这六个推辞理由当中的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神面前有过这样的一个挣扎？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呼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感动，那我们同时间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那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来回应他呢？首先我想要提醒大家，我们千万不要来企图回避。帖撒罗尼迦前书5:19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里的消灭啊，在圣经新约的希腊原文里面，它的意思是压制、压抑、熄灭、平息。就好像我们在这个过生日的时候，寿星 他在大家这为他唱完生日快乐歌，然后他许完愿之后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要把蛋糕上的蜡烛给怎么样吹熄，是不是啊？可是我曾经碰过一次，这个弟兄姐妹们给我放的那个蜡烛是吹不灭的啊，吹半天吹不灭，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啊，所以最后我只得用怎么样，用手去把它给捏熄。那这个吹熄也好，捏熄也好，就是在圣经里面用来形容我们消灭圣灵感动的那个字。你把圣灵在你心中的那一个点燃的火啊，给怎么样捏熄了？圣灵要你去，你却不愿意，你就把它给捏熄了啊！所以我们不要企图回避，我们乃是要怎么样忠心顺服。要忠心顺服，我们要去顺服圣灵要我们去做的，就好像是我们主耶稣的榜样一样。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圣灵就把耶稣怎么样吹到旷野里去，把圣灵吹到旷野里去，圣灵感动他，圣灵吹逼他去到旷野里去。那主耶稣他作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他当然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他要在旷野里面四十个昼夜，他要禁食四十个昼夜，他要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是不是？那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他就在旷野四十天，他就受撒旦试探，并且与野兽同在一处，他就顺服了，他就去了。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要我们去做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也要顺服圣灵不要我们去做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许是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要往东或者是往西或者是往前。圣灵他会给我们指引一个方向，他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感动，可是往往我们会想要从另外一个方向去走。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顺服圣灵，不要去走自己的道路。如果我们硬要往西，圣灵要我们往东，他一定会让我们知道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最好顺服他。圣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个时候他本来要继续在小亚细亚要往东一直前进。如果以使徒保罗他这样的一个干劲，他往小亚细亚然后向东一直向前面进发的话，他到各处去传福音，他最后会来到哪里啊？弟兄姐妹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他如果是一直往东这样走下去传福音，最后会拿到哪里？会来到中国，是不是？如果他这样一直走下去来到中国，在这个我们的祖先当中来传福音，我相信会有许多人来归主。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许今天世界的历史要重写了，因为中国要成为一个非常蒙福的国度，而且至少我们读神学不用大老远跑到美国来读了，是有许多的这个美国人啊、欧洲人要跑到中国去读了，要来学我们那个很难写的这样的一个方块字，是不是？可是圣灵偏偏没有让保罗这么做。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看到我们的圣灵让使徒保罗他看到了一个异象，我们称为马其顿的异象，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在他的面前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圣灵的感动，保罗他当然知道，所以他马上掉头 他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变，本来要往东，现在改成往西，结果他就进入了欧洲。在欧洲他去到了第一个城市，他建立了第一个教会在哪里呢？腓立比啊，在罗马帝国马其顿省底下的腓立比，一个自由城，他在那边设立了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教会，欧洲历史从此改写。所以他本来要继续往东的，可是圣灵不让他往东，要他往西，他就顺服了。那么我们也要来顺服圣灵要我们改变的，我要顺服圣灵要我们去做的，要顺服圣灵不要我们去做的，现在我们还要顺服圣灵要我们改变的。圣经当中的例子就是使徒彼得，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来看到这个事情。那使徒彼得他作为一个犹太人，我相信他是一个很严谨的犹太人，所以他也谨守犹太教的教规。那犹太教的教规是非常严谨的，非常的细密的，尤其是关于安息日的这个规矩非常厉害，关于食物洁净的规矩非常的厉害。那圣灵要他去传福音，可是传福音的对象不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罗马人，是一个外邦人，是罗马军队的百夫长，叫做哥尼流。这百夫长约当于今天的连长，今天部队里面的连长，他底下管100多个人，所以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但是这个哥尼流他非常前进的来寻求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的神就要差派彼得去传福音给他。可是彼得他是一个严谨的犹太人啊，要跟外邦人在一起那可是不洁净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在犹太人的眼中，我们这些人都是外邦人，然后都是怎么样？不洁净的，不洁净的啊！我父亲是湖南人，他常常讲，他就是讲到不洁净不干净，他说的是邋遢啊，邋遢。但他有一个特别的发音，我学不来啊，所以每一次到湖南去传福音去培训呢、那个听弟兄姐妹这样子在听当地人讲湖南话，就会有回到家的感觉。可是我就是学不来那个口音啊，邋遢。所以在犹太人眼中，我们大家都是邋遢的，闽南话说是胎哥啊，广东话顶拱嘞。啊，
污咒
OK。 你看我们哈，这个中国的方言有多少种你们知道吗？这个学起来可是要人命的啊、我们的神在巴别塔变乱天下万民的口音真的变乱得非常彻底啊。那所以彼得他老大不愿意，他照他的个性他一定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神先赐给他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什么？让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的是脚，睡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但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在犹太教的规矩里面，他们都是不洁净的，都是邋遢胎哥的，污糟的filthy， 是不是？抱歉，这里太干了，所以这是我要来适应的事情啊。这几天老流鼻血，是吧？太干了，然后这个喉咙啊，所以我常常把这个带在身边啊，这个不然喉咙就很干燥。可是总比在 Virginia 那边一天到晚流鼻涕啊，眼睛刺痛啊，然后打喷嚏要来的好很多，所以我很感谢主。 我讲了嘛 ，OK， 好，想到了 ，OK， 那这些都是不干净的东西，神却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不止让他吃，还要他自己宰耶。你知道这个宰又碰到死尸哎，那死尸又会让他不洁净，再加上不洁净哎，是不是？所以彼得说：“啊，主啊，这是不可的，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我从来没有吃过。他强调他是一个严谨的犹太人。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现在我们的神要来改变他过去在犹太教传统里面的那一些观念。传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第一个专业是学历史的。历史一定跟传统有关系，是不是？所以传统与现代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来思考的问题。但是传统里面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继续跟随。那现在我们的神要彼得来改变他过去在犹太教里面所习惯的传统，虽然在传统里面他跟着走会让他觉得很舒服很安全，可是现在神要他走出他的 comfort zone， 他的舒服的那个区域，现在要他出来，要进到神要他去做的，要让他去的地方，要他去做的事情。凡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感谢主，神要彼得做出改变，他真的就做出改变了。所以圣灵引导他去向哥尼流传福音，他也就心甘情愿的去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早先已经呼召了保罗，是叫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看到的。可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看到神却让彼得成为他的门徒中第一个带领外邦人归主的使徒。我们神叫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自己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不是神的呼召，如果不是神的恩赐，如果不是神的感动，我们真的成就不了什么事情，我们真的不了成就不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要有舍我其谁的心。如果我不去做，谁愿意去做呢？第二个，要有谦卑虚己的心，要有谦卑虚己的心。我们谈到要服侍，我们大家一同来服侍。服侍是什么意思？服侍 to serve， 对不对？那这个 serve 这个英文动词，它衍生出来了一个名词叫 servant。 servant 就是什么呢？仆人。所以我们要去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服侍神，当然是做神的仆人。可是我们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去做他们的仆人呢？圣经在这里就要来对付我们，我们应当存心谦卑。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就给我们这一个教导，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就戳到我们人性的痛点了。为什么？看我们有一句俗话，老王卖瓜，怎么样？自卖自夸。我们都喜欢夸自己，对不对？都喜欢怎么样？突出自己。我很好啊，我最棒啊，我好犀利啊。我学广东话学的最厉害的就是好犀利。所以要个人存心谦卑。我觉得中文圣经在这里翻译的很有意思，存心谦卑。存心就是铁了心，就是定了意，我就是要谦卑。也许我的本性不让我谦卑，也许我的习惯不让我谦卑，可是现在我既然被神所拯救， 说，既然被圣灵所重生，那么我现在就要来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什么呢？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把服侍把它改成做仆人。基督说，我来不是要让人做我的仆人，乃是我做别人的仆人，做你们的仆人，并且要为你们舍命做你们的赎价。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主，可是他却来做我们的仆人。那你要知道，做仆人真的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应邀到韩国去讲道，那个时候还没有仁川机场，你就知道那是多久以前了，那还是金浦机场，那个时候还叫汉城，不叫首尔啊。虽然英文是同一个字，韩文里面是同一个发音啊，还是金浦机场。那我过了这个移民局，我刚出移民局就看到有两个穿黑西装的，应该是官呐、很正式的，就是那边拿着一个牌子 Welcome Dr. Steven Jen， 然后我就走到他们前面，我就说 That's me， 然后他们就跟我这个就跟我鞠躬啊，两个人就跟我为跟他们鞠躬回去啊、哦、OK。然后他们就把我的那个 carry-on 就拿走了，就叫我跟着他们。哎，然后到了海关，说那些海关官员跟他们这个敬礼嘞，哎呦，所以这两个真的是官呐、啊，然后我就发现我的那个托运的行李已经在那边等着我们了。哇，这个是很高级的待遇，一路把我领出了机场。在机场有一个黑头车啊，在那边等着我，他们去帮我开门呐、啊，让我上去。哇，我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呢？后来就到了一个豪宅，嘿，他们又把我让下了车，把我的行李就这个哈好。所以他们的主任牧师，那教会主任是在那边等着我，他跟我问好啊啊好 ，Dr. Kim 啊好，那结果这个时候门前有一个也是穿西装的啊，我蹲在那边要帮我脱鞋啊，要帮我脱鞋，我从来没有被人这么做过。所以我马上后退，我说 no， I do myself， 我说我自己来。没有想到他又赶快转向我这边，还是要帮我拖、啊、然后讲一些韩文我听不懂的、啊、那个 Dr. Kim 他就跟我说，唐姐你让他这么做啊，这个可是我们教会的这个 head deacon， 是我们教会的首席执事啊，你让他服侍你。我是要乖乖伸脚让他弄的，他把我的这个鞋脱掉之后很仔细放在房，然后再给我套上拖鞋，然后把我让进家。那个豪宅是他的家，哇，那时候我真的看到他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他们教会的这个首席执事愿意做这么谦卑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为他门徒做的事情还更谦卑，他不只是像刚才那个 Head Deacon 帮我做的拖鞋而已，他帮他的门徒们怎么样洗脚、欸、这洗脚是一个最卑微的仆人在做的事情啊，帮他的门徒们洗脚之后还要帮他们抹干，再帮他们套上鞋子。耶稣说，我是你们的夫子，你们导师，尚且向你们如此做。所以主耶稣要我们怎么样，彼此洗脚，彼此服侍，彼此做什么仆人。抱歉，真的好干，哎呀，以前在加州住了那么多年，我都没有觉得那边有这么干呢。啊，也许在 Virginia 那边感觉有点改变了。然后我有祷告， 请大家为我祷告，能够早点适应这边这么干的这个气候啊，反正我多喝水就是了。所以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像主耶稣一样，像他一样来做这个谦卑的仆人。我们要谨记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是在基督里，而不是在世界中。所以我们不要照着这个世界的样式来彼此相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要突出自己，要看自己比别人强。可是圣经的教导却是反其道而行，要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当我们要去服侍弟兄姐妹做他们的仆人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勉强，没有任何的为难，因为我们应当凭着爱心而做。哥林多前书第16章讲得很清楚，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自己很喜乐，受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也很喜乐，我们彼此服侍，我们也彼此造就。所以我们现在请大家来看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到第三节。我们从以弗所书第四章从第一节看到第三节，翻到这要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预备，来。谢谢。这里告诉我们要保持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合一，也就是说这个合一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已经在那边了。在哪里呢？在圣灵里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保守它，就是将它发扬光大。那我们怎么去做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所以它的根本还是要来谦虚，要来谦卑，要来做仆人。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来谦虚，如何能够真正去做别人的仆人？罗马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在罗马书第12章第3节，保罗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按照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功名地位利禄来看自己，而是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所以不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学问，我们在台湾要表示自己有学问，我们就要把它换个讲法叫学问啊，不知道在大陆有没有这样的讲法啊，学问啊，这个好像讲学问不是学问，就比较有学问一点。 OK， 好。那所以我们不是按照这个学问，不是按照我们的地位，不是按照我们的财富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 we are really nothing before God， 我们在神面前其实真的什么都不是，我们就只是罪人，我们其实就只是像枯干的树叶，我们就好像是破旧的衣服，我们凭着自己在神面前真的没有价值。可是他愿意拯救我们，他愿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才真的让我们成了何等人。感谢主。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顺服圣灵，我们要存心谦卑，我们要来效法基督，我们效法基督。我以前独立出来牧养的第一个教会叫六堡浸信会， 我给我们教会做一个会徽，一个大红心，中间一个金色的十字架，在十字架的下方两侧我写基督心六宝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怀意念以来作为我们的心怀意念，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请注意以下那两句话，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看过一些影片，讲到在大陆，在解放军里面，以前有一段时间呢，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样，就是这个部队里面的高级的领导，会有一段时间，他们就回到基层的连队去当列兵，而且不让那些人知道，哦。那这一些领导回去当列兵，他们已经习惯了做领导，哦，而且可能运动量操练也都比较少，所以刚回到连队去的时候当列兵啊，这个常常被人家笑话，常常被人家看不起，哦，来，我想这是一个好事，来挫一挫他们当领导的那个锐气，同时来想一想，既然自己现在做一个列兵，我如何能够让这些基层单位的士兵能够得到最有效的训练，同时也要得到最适度的一个尊重，而不是把他们就当作是小兵，没有价值的。现在我回来当列兵了，我也是个小兵了，我要感受到他们的感受。那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会我们的软弱，因为他跟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他跟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他不止凡事受过试探，而且他在这里面还得胜有余。所以我们现在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来胜过这些试探。那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讲到要服侍，我们要效法基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舍己，那就是舍己。这个舍己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所强调的，真是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舍命，他舍己。圣经有许多地方教导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来舍命，来舍己。其中一个地方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做丈夫的怎么去做丈夫，你们做丈夫的当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然后呢为教会舍己。所以丈夫们，你们对于妻子的爱应当是什么爱？是舍己的爱，是舍己的爱。这个跟我们大中华文化里面的传统一定是相抵触的，是不是？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我母亲回她的娘家，哦，我的外公疼我了，哦，很疼我，所以他让我这个大外孙呢可以跟他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那我的母亲是我外公所疼爱的女儿，所以也破格让她在这个大饭桌上吃饭。可是我的阿嬷，我的外婆呢，还有我那些舅妈什么，通通是在那个厨房里面的矮桌上这样吃饭的。传统上是怎么样？男尊女卑，而且在中国的传统里面，要求妻子对丈夫要举案齐眉，你知道这什么意思？ 妻子在丈夫回到家，这个要喝茶的时候，要把茶泡好，然后把它放在茶盘上，然后要这样举案齐眉啊，要这样端过去啊。哦，可是圣经却有不一样的教导。圣经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基督，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丈夫不是做什么老大，不是做独裁者，丈夫要像基督一样的来做仆人。基督是仆人式的君王 servant king， 所以丈夫要做什么？仆人式的丈夫 servant husband， 要怎么样？舍己，要舍己哦。所以要记得哦，弟兄姐妹们，不，弟兄们，丈夫们啊，要舍己，什么好的都让太太先去享受，这是舍己啊。记得走到门口，抢先一步去为妻子开门，要坐下的时候帮妻子拉椅子。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个 gentleman 的一个作风，因为这个是基督对我们的爱，也是基督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要来服侍，其实我们就从服侍自己的家人开始，丈夫来学习服侍自己的妻子，当然妻子要学习服侍丈夫了、哦、可是丈夫要学习的事情应该比较多，从本性上来讲、哦、好，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如何一同服侍我们的主和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舍我其谁的心。我们要知道服侍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特权，也是他对我们的吩咐。这个特权是一个 privilege， 不只要舍我其谁，我们还要义无反顾，甚至要争先恐后。因为在中华文化里面，我想大家争先恐后这个不是一个难懂的事情啊、所以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是不是？宁可做小鸡的头，不要做大牛的尾巴啊、那在别的事情上争先恐后也许不是好事，可是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我拜托弟兄姐妹们，在服事上面要争先恐后，要舍我其谁。记得我们主耶稣讲过的吗？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无论我们信主多久，让我们大家都一同在主的面前来摆上我们自己，让我们有谦卑的心，有虚己的态度。我们在主的面前是如此，在人的面前也是如此。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能够让我们周遭的人来感受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所赐的那平安的福音。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服事上归荣耀给神，并且叫众人得益处。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